好，我们还是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父，宝座上的羔羊，主啊，唯有你知道我们，唯有你真的爱我们。主啊，在这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我们有平安。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寻求你那里的真平安，愿你把真平安赐给我们。主啊，今天孩子愿意为你做见证，也求神圣灵在这里带领，让你这不配的器皿能够发出你宝贵的光，并因这光吸引人真的来归向你。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祈求的，阿们。非常感谢神啊，今天圣灵的感动让我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个人的见证。其实我之前很早就受到赵姐姊妹的邀请，说因为每一个来团契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大家待这边太久了，可能渐渐都说了很多次了，每次新人来一般都会受到这样的邀请。但我之前自己也很多犹豫，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微不足道啊，就是很卑微啊，现在也没有什么成绩啊，或者是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奇迹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之前就一直犹豫什么时候能够啊圣灵感动来这样做见证。后来在差不多二十几天前，我突然觉得有这样的感动，而且我也觉得神非常奇妙，把这个时间安排到今天啊。现在我来看，我想这个时间也是神所预备的。OK， 可以吗 ？OK。我之前做过大学老师，所以那时候我上课的时候也是面对了100多个学生，基本是不用话筒的，对着话筒还有点紧张啊，但是也是1年多没有再对那么多人说话了，但是我想，还是放边上一点好，这个有点怪怪的。还是不用吧，应该能听清楚了。后面听不见啊 ？OK， 那好吧。首先我想讲为什么要做见证啊？因为见证本身，它对自己而言有什么意义，或者对别人而言有什么意义？见证本身可能对我个人而言，它让我有一段时间去回想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啊，就所谓的让我去数算神的恩典。经常我们都有这种感觉，你得到了很多，但是你没有去数算，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通过数算，你知道神非常的爱你，这是第一啊。第二，我说对别人有什么意义？我想通过见证呢，我们去见证神，把我们所经历的那些美好和别人分享啊，这也是见证。那么之前我要邀请我的朋友来啊，他曾经给我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他说我不想去听你做见证啊，我希望你去论证一下，论证一下神。但我觉得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在这里不能论证神的这个全能伟大，或者是说每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信主这样的问题啊。但是我想，我只是想以一个个体的生命啊去表达，或者是说个体的生命去与上帝的相遇这种方式向大家来见证他，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如此的重要，而且他是有个又真又活的神啊。那我大概分几个段落，就是基本以时间顺序啊，就是我自己的经历一段一段的跟大家来讲。那大家听烦了，差不多给我做一个手势我就下去了，因为这太多了。那么我其实是从小信主的，所以小时候信主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当我刚才在唱诗歌，一起听小朋友在唱的时候，就有非常大的感动，因为他们用这个非常童稚的声音唱出来的诗歌是美好的。当在唱这个像高山举目的时候，那种单纯，那种哈利路亚唱出来的那种感动非常的真切，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是如此。我最开始呢是我妈妈先信主，所以是在我小学大概4年级5年级的时候，9岁10岁的时候，我妈妈信主以后就带我相信。我当时也不理解信仰是什么，只是觉得这是我妈妈给我的东西啊，这应该就不会是什么坏东西。虽然我小的时候我妈妈经常叫我吃什么补药啊，或者是吃什么东西啊，就是为了你长高，就是为你好的，但我小的时候也还很多时候有抗拒。但是我小信主那个时候很奇妙，就他最开始带我去的时候我就信了，就很简单，他让我相信我当时就信了。 但最开始一个老姊妹带我做祷告的时候，跪下来画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很强的恐惧感，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信什么，虽然我就说我就信了，那一刹那还是有恐惧，但就是凭着一个单纯的信心，因为是我妈妈带我相信的东西，我想应该不是坏东西，就这么简单。也很奇妙，我刚信主以后就去参加当时孩子就是孩子们专门的主日学，然后就在主日学里面学诗歌，学这个圣经故事。我不知道多长时间，但是非常快，我印象中非常快，我就把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小朋友差不多七八个同学都带了信主。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话就是那个人品大爆发，没有办法，那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大家就通过简单的诗歌还有圣经的故事，我跟他们讲这个创世纪的故事，他们都相信了。然后在我生活的那个，我家是在一个小城市的一个小的这个厂矿子弟学校，我那边就已经有七八个同学当时因了我的缘故来参加聚会。当我们说信主可能并不是非常确切，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愿意来参加聚会，而且呢一起来唱诗歌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更奇妙的事情就是，我当时来信主之后呢，我参加了我外面的一个聚会，当时有一个老姊妹，她其实当时还并不认识我，但是听说我们在我们家那里就有七八个小孩愿意一起来唱诗歌，愿意一起来听圣的话语，她就出了感动，她就愿意来我们家那里就是来办主日学我们家其实还是蛮偏僻的，到城里面当时没有公交车，如果要骑自行车的话都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时间。我说那个时候很奇妙，就是这个老姊妹跟我非亲非故，但是单单是因为爱神的缘故，她就来牧养我们当时的一个小小的团体七八个小朋友。所以我最开始对于上帝的记忆就是我们在一起唱诗歌，我们在一起读圣经，然后聚会完还有东西吃就是当然我想很多小朋友最开始也很贪吃为了这个吃的东西每次就是一结束就是很兴奋但是我就觉得很美好的记忆就是当时就是从这种很简单的方式来认识主。然后我在很小的时候呢就得到了我第一本圣经，我的第一本圣经呢还是香港，因为香港带过来的，因为那时候圣经在大陆并不是非常公开能够轻易的得到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呢每个小朋友就得到了一本灰色皮的字非常小的那个圣经非常宝贵的一份礼物。但是因为人太多了，因为后来就是好几个朋友又加入，就十几个小孩子的一个小团体呢就被学校发现了，然后老师就来做调查了，所以我也没想到我从小信主不久以后就遭到了逼迫就是这个因为老师一查就知道我是带领人嘛，然后老师就找我谈话，就说这个你看你信主了以后成绩就不好了你看你天天祷告你能考到这个重点中学吗？我当时就哭了。那我老师就觉得哎呀你看一下就说动他的心了，其实我不这么想，因为我当时觉得这个成绩退步其实就从100分考到了96、94这样子也不算很退步，但是老师就觉得你看你这么小就从事迷信活动这个怎么办将来就很苦口婆心就一定要这个要把我改变过来，而且没收圣经，那么小朋友们都把这个圣经都交了上去但是我当时是坚决不交因为我觉得那个圣经这个香港带过来的，我不能随便交出去然后后来一下子就是学校的这个打压就是很严肃的，每个小朋友都来谈话以后很多小朋友都不去聚会了，然后真的去聚会就只剩下几个孩子了很多年以后，其实我对当时的记忆都已经有点模糊了我这些记忆是慢慢通过我当时带领我的那个老姊妹帮我回忆起来的。她每次说到这里她就会流泪因为她说，因为她非常记得我就小的时候带的圣经都是藏在衣服底下里面偷偷的跑去聚会的。因为这个我说我们是厂矿子弟学校，所以小孩家都离得非常近你去聚会是可以被别人看见的，你又没带东西是被别人看见的，所以我小的时候是把圣经藏到衣服底下去聚会的，所以我的老姊妹每次想到这个时候都会哭但是我自己没有感觉，因为我记不清楚了，这太小的记忆。但他就说你从小就知道爱神，但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爱神，其实我只是知道我在聚会里面没有学什么坏东西我们也是一起在唱诗歌，我们在学圣经故事，这不是什么坏东西，为什么老师要这样子逼迫我们不理解但是那个老姊妹呢就跟我们说老师这样对你们说你们也不要去恨他们 你们千万就不要因为就这样子就怨恨他们啊。这个可能就是在圣经里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就是为你的仇敌祷告。我是从小就在学这样的一个功课啊，后来也非常的感谢神啊，他的祝福使我在小学的时候就顺利的考上了重点中学。我考上重点中学的时候，我就带了这个花生糖果去看我这个老师。我老师见到我的时候还挺羞愧的，因为他曾经预言我亲上帝可能考不上中学啊，但我还是考上了。所以我就从小就知道，就是要去以一种善意去看待周围，看待周围这些人。那带领我这个老奶奶，她姓徐啊，她是一个医生，我们一般叫她徐医生。她是在我们那里一个小城市里面的这个叫我们叫地区医院的这个五官科医生，其实是在我们当地是小有名气的一个医生啊。然后在当地呢又受到非常多人的爱戴。所以如果你现在到我们那个城市里面去问啊，一个信仰基督教的这个徐医生，很多人都知道啊。我就从他的身上学到了非常多美好的这个见证啊，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在信主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属灵的长辈能够带领你呢，对你一生都有极大的影响。我向他学到几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也愿意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他就是做神忠心的仆人啊，因为我刚才说我们家其实离他家蛮远的，就是要半个多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就骑单车才能到的。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落下一天主日的敬拜，每一天都是骑着，最开始都骑着单车来给我们这个举行聚会的，甚至就风雨无阻啊。甚至他后来跟我说，其实那时候冬天比较容易早天黑，有一次他都是拿着手电筒就是那个骑着自行车，有一次都掉到沟里面去了。他其实那一年都已经60岁了，年纪其实很大的人了，不是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到30岁的。但他就是秉着这个爱心啊，当时知道我们那边有个聚会点需要人带领就来了。所以我长大以后，我聚会除了是特别特殊的情况，我也一般不会轻易的就断，就是不去聚会了。不会因为明天要考试就不去聚会，也不会因为朋友聚会不去聚会。我经常也被同学骂，其实大家都觉得我特别教条，特别少人家信。有好几次聚会都碰到是同学生日，大家都觉得人家生日你聚会每个星期都聚会，同学生日一年也就一次，你干嘛这么教条？但是我就会努力的跟他们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好好的去聚会。那也很感谢神，就是慢慢大家都知道我的时间表，所以经常都会把这个时间调到我非聚会时间啊。所以我从小就向这个徐医生学习这一点，就是在神的聚会中是不可轻易断绝啊，是要坚持，而且风雨无阻。甚至我在长大以后还参加主日学的聚会我说我从我家到那个聚会点其实更远，还要一个多小时，真正聚会时间其实只有一个小时，但是我有的时候要花一个多小时再赶到那个聚会点去参加那个聚会啊。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肉体软弱，经常觉得一个星期不需要参加那么多聚会，而且是小朋友的聚会。但是我每次又想到当年许医生他这样带我们非亲非故，而且60多岁了还来给我们办这个主日学，因为这种精神因为这种东西的鼓舞，所以我从小到大都不会轻易的断子聚会。而且他的这个主日学非常奇妙，在于这个主日学我觉得肯定也是从全国也是之最，因为他的年龄层非常大，他是从可以算是3岁的小孩到80岁的老太太，徐医生现在已经80多岁了，都在那个聚会点基本是面对学生但是就是那些学生的家长父母亲也愿意来参加。所以一个小的聚会点可能最开始就3-5个人，现在都已经50-60个人了，就做的是密密麻麻，可能比这边的人都还多就是一个主日学发展起来的。而且知识这个层次水平也差别很大有一般的人，然后也有这些比如说学历而言也有像我们这样博士生还有好几个弟兄姊妹都去留学就是大家每年的暑假都会回到家以后都会很自觉地回到我们主日学这个点继续去聚会。因为我们在这里不再是领受一种简单的知识，好像小朋友在这里分享就没有知识就没有意思，相反我们都是用一个倾听的心去看这一年大家又彼此增长了多少，我们彼此分享各自在这个学校里的经历，都是来造就各自的生命这是徐医生他给我的第一个很大的影响。第二点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啊。这点也是我有从徐医生身上学到的。有一次他去上海参加他的同学会，然后他刚好我那时候在上海读书，他就来见我，然后就跟我告诉我一个很好的消息啊。他就说今天他们同学聚会，他碰到了他一个同学三五十年没见了，是一个当年他们的团支书啊。因为我们知道文革的时候，你是信基督教的时候是被逼迫的，所以他很小的时候也是信主，所以他在文革的时候是遭逼迫的。而逼迫他那个团支书呢，当年也就是经常打他的，嘲笑他的。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以后，他告诉他说他也信主了，而且现在每天都在家里弹这个赞美诗，非常喜乐啊。所以他就是告诉我这个消息了，我当时也听得特别好啊。就是你现在身边一个人，他会跟你说他不信主，他一辈子不会信主，你别盼望他能信了。但是谁知道呢？三五十年以后，这逼迫的人可能他也是归到了神那里面啊，这是美好的一个信念。还有就是他每天都是早晨五点钟起来祷告，也是有一次我跟他住在一起，他每天都是五点钟起来啊，有一个很长的小本子，里面很长的名单，在为一个人在祷告祷告祷告。我当时还在睡，但是我迷迷糊糊听他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啊。就是很多人可能你也就是来见一面，可能你这辈子就见一面，但是当他答应下来，他就为他祷告啊。而这种祷告其实是一种牵挂，这种祷告是一种真正的爱的关系的建立哈、啊。因为我自己有一次跟他打电话，就觉得我觉得人情很淡薄啊，我觉得好像很多时候你会被很多人抛弃啊，没有人去关心你的时候，他就说其实我每天都会为你祷告，每天都把你的很多事情都放在我的祷告里面。我就突然觉得非常的美好，就是有一个人他每天都为你祷告，每天都为你为你将来的道路所着想。所以后来我自己也是有的时候我的很多朋友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说我真是不能为你做什么，但是我愿意为你祷告，我愿意我的祷告呢能够到达神那里啊，因为神来祝福你啊。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就是我说小的时候刚信主以后的这个经历啊。我想很多年以后我去回忆这个经历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美好啊，因为从小就是在一个很这个和平很善良的一个环境中长大。而且我有一次长大以后去听孩子们在唱主日学那个圣诗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亲切，很多诗歌我也会唱啊，所以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唱，那种感觉是非常美好。就像刚才我说我们一起唱这个要像高山举目一样，这种诗歌小的孩子开始学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信心在他的心里啊，他很多时候就会有这个信心面对将来的一切困难啊。就这种美好呢是什么都夺不走的啊。我羡慕那个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长大，而且我也知道自己也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能够这样子成长是非常美好的。这是我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小时候就蒙了主恩，但是很小的时候就遭了这个迫害，但是在这个迫害中呢还是能够看到神的祝福。那么我进入我们第二个部分，就是我长大以后有一段时间其实也远离了神啊，然后呢但是也是经过神的带领重新的回到他的里面啊。因为我长大了以后有一段时间呢，许医生他女儿在澳大利亚，所以他就出国去了，而且后来他家里遇到一些事情，他就暂时就没有在我们那个城市。那我开始慢慢的从中学小学进入中学，我开始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了，我开始读书，然后中学的这个课堂里面就开始给我们灌输这无神论的教育进化论。所以小的时候当时在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很冲击啊，这些东西跟你原来信仰有很大的差异。然后我就在觉得我妈教我东西是不是很愚蠢啊，很迷信，我就开始怀疑啊。我很长的一段时间就不去聚会，因为在聚会中我觉得也很尴尬，因为我的年纪的问题，我开始就不愿意参加主日学了，因为我觉得小朋友那个东西太简单了，我就很不屑意去。而那个大人的聚会吧，我又听不懂，我妈妈经常都是用各种这个方法诱骗我去参加大人聚会，但是我经常都在那边睡觉啊，或者就出去走一走，经常就不爱参加，就是因为这种层次的差异，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就有一段时间就不愿意参加这个大人的聚会。这种情况可能有持续了大概三年吧，三五年的时间啊，又不愿意参加小朋友聚会，又不愿意大人聚会啊，持续了这段时间之后，我记得是应该到了大学的时候， 我当时其实是通过阅读，我通过读书的方式又重新去认识了信仰。那时候在大陆就出了一批黑马文虫草原部落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像于杰呀、摩罗啊、刘晓峰老师他们出了一批的这个关于基督教信仰的那种讨论的书籍啊。我当时是在看的时候是有很大冲击，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小的时候随意去玩的一个石头，我过了十几年之后，我突然发现它是一个宝石。大家这个时候都突然说啊，这个东西很重要，大家就在寻找或需要它啊。当时阅读对我的这个冲击还是蛮大的，我开始重新的去思考小的时候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小的时候刚信的那种模模糊糊迷迷糊糊的东西，就开始到大学的时候开始去不断的澄清啊。然后也是这个时间呢，我开始也是再次的犹豫要不要跟别人传福音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个人总是有这种想法，福音是很好的，但它有必要跟每个人都去传吗？福音来或者带出的那种生活方式是你个人的，有必要和这么多人在讲吗？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都羞于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啊，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做好这样的方式，所以很长时间我并不愿意跟别人讲福音啊。但是也是神的慢慢的带领啊，他给你信心，加添你内心的这个力量啊，你开始愿意去跟人家讲福音。其实我也觉得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他生命的见证就是这样子，你最开始不愿意跟别人讲你的信仰，你最开始你慢慢公开，慢慢愿意向众人做见证。当你愿意向众人做见证的时候，其实你生命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层次，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刚才说的因为阅读的原因，我开始重新的思考，并且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受洗啊，正式的归入主，才知道我所从小信仰的是真实的，并且是可以用一生去追随的道理啊。就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确立了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也很奇妙的是，这个当我确立这个信心不久以后，我就真实的去经历神啊，就是你当你确定信心了以后，其实神就会给你一个经历，就是我去参加研究生考试啊，我就感觉到神的同在啊，这是一个我个人可以算是我个人生命中最大的一个奇迹，我也是跟很多朋友曾经都分享过啊，我当时就读的大学并不是好大学，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我刚才说我是重点中学的学生，但是当时考高中没有考好，就考到一个非常糟糕的我们当地的一个学校。那个学校这个离我家就非常近，当时经常跟同学开玩笑，我当时去中学的时候还要骑单车骑半个小时，而我后来到我大学的时候，离我家近到就只要走路就走差不多20分钟就能到，然后就说读书越读越近啊。而且如果我当时没有考研究生，我这辈子估计就生活在我们那个圈的它方圆几十里地儿，就啥地方都没去过，就非常的非常的偏僻的一个地方啊。然后我说我大学并不好，但是我当时就有一个憧憬，就是我要考一个好的大学。后来我就选择了上海的华东师大啊，因为我当时挺喜欢的几个作家啊，还有这个所谓的思想家、批评家都是华东师大出来的，所以我当时就要去考华师大。但是我那个时候无论是以这个学校还是成绩而言，考华师大就是一个梦想啊，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大家都觉得我们在福建考一个厦大就可以了，不需要去华师大。但是我当时就有个固执，我就觉得既然这个要考就应该考得好的地方，就是你的一个梦想的一个起点。然后第一年考，我其实考了两年，第一年考的成绩总分是非常高的，是应该算是专业来说是第二名吧，但是英语考不好，因为我们考过研究生同学都知道它是单科切线，所以我第一年英语就差三分没有考上。当时在等成绩的时候是很焦急的，一直希望神啊，你给我个奇迹吧，让这个全国就降分啊，让我就是有各种奇迹让我上这个研究生，我觉得在祷告这个。但是很遗憾，等了一个多月以后没有考上，真的是没有考上，那就面临着重新考，重考一年。第二年我专业上的复习基本没有什么多大困难，其实就等待那个考试，但是最后成绩出来了啊。那天也是非常奇妙，就那天刚好也是轮到我去做 讲道，就是在小组的讲道啊，就是我们在那个很小的一个小组里面的一个讲道，我就在挣扎要不要去查这个成绩，是讲完道再去查呢，还是查去讲哈、啊？后来还是先查了，查了以后也是成绩出来，比去年的这个分数又更高了，但是这个还是英语感觉非常差，肯定过不了切线啊。当时是非常绝望的，我当时就跑到我们家天台上面去看天啊，我就想神呐、啊，你给我一个指示吧，那神从来不会在天上给你一个指示的。然后但是就是内心的那个挣扎和痛苦，就是很不理解啊，为什么我努力那么久却还是考出这样的成绩，但还是凭着信心呢，在那天晚上去讲道了，而且那天讲道也大家都觉得很好，很平安啊。那但后来对我来说就开始进入焦灼的等待切线的那个时间，又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啊。当时整个网上的传分都是很高的一个分数，就是我那个分数又是考不上了啊！当时完全没有盼望，因为我当时突然觉得一个人读很多书，其实在一些关键时刻都是没有用的啊！我也希望多考两分，但是就考不上那两分，也没有办法。那这个时候你能做什么呢？你什么都不能做，你就只有等待，你唯一的功课就是等待。有一段时间我突然就觉得读书非常虚无啊，因为一些东西其实都并不坚固啊。虽然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啊，我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其他书都不读，我就唯一读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就是荒漠甘泉啊。我觉得荒漠甘泉在我这个整个一生中也是起的很大的作用啊，就是让我信心啊，当我等待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信心。它不是一本上帝的心灵鸡汤，它不是，它为什么不是心灵鸡汤，而是一本真正的属灵书籍，就是它给你盼望，而且它也告诉你，就是你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在背后，你所经历的等待其实都是把你熬炼成神所喜悦的啊，就是神所喜爱的他必管教，而任何的等待静默其实都是为了下一步更好的起航，为了下一步更好的为神做努力啊。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在外面而言我什么都没有做，我也没有变得更聪明或者是变得更多知识，没有，但是在内在而言，我在一个月的时间受着这个挣扎或者是说受的那个熬炼啊，就使我们内心慢慢的就是强大了起来我说我觉得考研其实还是很能磨练人的这个心理素质啊。后来很奇妙的是最后其实我考上了，那个英语成绩就是我那个分数线啊。我就说第一年祈祷的那个奇迹没出现，第二年出现了，神把这个祝福迟来了，但是迟来的祝福其实对我来说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是因为如果第一年就让我顺利考上，我肯定觉得哎，你看我多厉害啊，我靠了自己聪明才智考上了。但是第二年我真的是知道不是我的聪明才智能够让我考上研究生，而全然是神的带领啊。我自己经历了那种绝望，真的知道那种没有办法，才知道这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个人的工作。后来我跟很多人分享这个经历，大家都会说你看我也没信主啊，那上帝或者是说你看我这样能够考上研究生，是就很多人他没有信主，但他可能也很能够达到他的一个目标，是，但是在我个人而言，我经历了那段时间，我经历了那段等待焦灼或者对一些东西突然就失去了那个信心的时候，最后神得到了这个祝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他的确据，他有这样的确据告诉我，就是一个人学任何的东西啊，最重要的是要谦卑下来啊。你能明白，你学的东西其实都很脆弱的，很多时候仰望他的信心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经历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的确据啊，然后让我学会真正的去降卑在主里啊，看自己当看的，而不是把自己看得过高。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进入研究生以后读书的时候的一个非常，也是我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啊，也是再次的去经历他的带领啊。就是到我研究生的时候才读研究生第一个学期，可能才两个月的时候，就我知道了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啊，就是我大学的一个好朋友自杀，就这个消息啊。当时也是这件事情对我影响非常的大，因为我当时可能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什么叫死亡我对死亡没有一点概念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什么叫做死亡。那我对他的死最大的愧疚是他是自杀，自杀是什么，就是他主动去死，他突然觉得这世界完全失去信心 我觉得他对世界失去的信心，也包括对我失去的信心，啊，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救他，这是我非常大的一个痛苦。而且我觉得人很奇妙，就是其实生死是会有一定的感应的，就是在他快走之前的一个星期，我突然觉得因为他之前得了抑郁症，是因为有很多问题造成的心理这个压力啊，使他没有办法去正确的面对自己的人生啊。那在他要走的一个星期，我就突然有这种意识，我要把福音再次传给他，因为我之前其实跟他传过福音，他经常都跟我说你的信仰很好，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进去啊，我觉得好像进入不了。就是他经常都会跟我这样的分享，但是我在他走之前的一个星期，突然意识到我还要再次的把信仰告诉他，一次一次的把这个信仰告诉他，因为当一个人处于抑郁的时候，其实不能够靠任何的心理或者是药物治疗能够使他真正的摆脱他的这个抑郁，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后来有好几个朋友都是读心理系的研究生啊，博士生，他们都跟我分享过这样一个例子。后来我给他写信啊，而且我还给他放了照片，刚好在上海，刚到上海很好玩，就是到处去旅游，照了很多照片给他啊，就是寄了给他。我就想，你收到信了以后呢，你就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们到时候在信中再继续的分享关于信仰的问题。但是我等了一个星期没有回应啊，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我就主动给他打电话啊，结果他电话最开始就接不通啊，后来好不容易接通以后，是他妈妈接的，说他死了。我当时在电话的另外一端的时候，我就懵了，因为我不觉得他会死，我就在想他可能就躺在船上，或者说他生不如死，或者他想不开，就是这样子的想法。但是他妈妈就说他死了，然后就电话挂断了，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痛苦，就给我好几个好朋友就打电话，就让他们去他家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然后后来他们就跟我确诊，他的确是跳湖，因为他们家那里有一个湖，他后来就是跳湖。他其实说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的尸体还没有找到，我当时就非常的绝望了，我不知道，而且我甚至在祷告里面说，神啊，你让他别死啊，因为这个就跳湖也许还死不了，就是也许他可能还能被人救，就会有这种渴望一个奇迹啊。但是也是这个奇迹不是通过这样祷告出来的，没有看到这个奇迹。然后我非常痛苦的时候，我就在翻圣经啊，我翻，后来我就翻到了这个约翰福音11章，大家有机会可以翻一下，就是关于拉撒路的复活。拉撒路复活里面圣经有美好的记载，就说到耶稣说，这个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凡信我的人必复活。而且因为拉撒路的死，使很多朋友就痛哭啊，他的姐姐玛利亚哈，就是看到主来的时候就是痛哭，那主呢看到他的时候其实也感到哀伤啊，就是他看到他们为他的死而痛哭的时候也非常哀伤，里面就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说，耶稣哭了啊，这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耶稣哭了。我们在别的东西里面很少看到一个造物主或者是一个我们说的神他会流泪，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个好像全能全力的上帝，他是应该是一个非常powerful 的那种形象，他不应该去流泪。但是在那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哭了，为了这些人的痛苦，为了一个人的死而哭。所以我当时也相信耶稣也是为我这个朋友哭的。那天我觉得非常绝望的时候呢，我就去找了我一个姊妹，其实我们也才认识没有多久，但是我就有一个想法，说我一定要去找她，我觉得其他人不能安慰我，我必须去找她。那天她刚好有课，然后我在她的宿舍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就在那边徘徊那边等她。后来她一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跟她描述这件事情，她一看我的神色不对，她就知道是不是你家里出事儿。我说不是，然后她说到底怎么回事，我就跟她说了。我记得我当时在说朋友这个死的时候，那个词要吐出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描述他的身体变成尸体这种事情，我觉得更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但是那个姊妹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慰我，但她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就说这个其实神比你更爱他。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是，我自以为我自己很爱我的朋友，但是其实神比我更爱他，虽然神了他以这种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我也相信神其实是爱他的。所以那天，朋友就死对我影响很大，但是我并没有因为他的死而丧失了对神的信仰，相反，我更加坚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传福音要及时，不要等到，就是很多事情发生了以后才想啊，我为什么没有给他传福音？很多时候，我后来传福音，经常大家都开玩笑说我这个福音小广告到处贴啊，但是其实我是希望福音你能够知道。这个栽种的工作应该早去做，能不能结出果实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但是如果你身边一个人，因为你是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但他却从来没有向你传过福音，这样是非常不荣耀神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我之后，我也非常坚定的一件事情。之前我都觉得做文化宣教很重要。我想做一个基督教方面的可能学者这样子一种角色，但是我后来觉得这个实际宣教也非常重要啊，文化宣教它可能功在千秋啊，有利于整个基督教在整个中国的一种传播，因为必须要有文化建设。但是实际的宣教它其实是造福你身边每一个人的，你切实的去爱每一个人是很重要的。你不能说这只是一种信仰，这是一种信念，不是大家都一定要分享的东西，你就不去跟他说啊，接不接受是他的事，但是你应该努力的去把这个东西传给他，这是我在这件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受。后来呢，也是神给我的祝福很大，后来我就去教书了啊，就是我读完研究生啊，研究生还没有讲完啊，我再讲讲研究生，因为研究生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段时间。就是这段时间我在华师大团契里面受到了很大的这个照旧，弟兄姊妹对我都非常的好，虽然之前也会有一些误解之类，但是还是得到很多照旧。然后我在华师大的时候还主持跟几个朋友一起主持读书班。然后我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我觉得最有意义在我读研的期间的事情，就是带我读书班的同学信主，带我这个聚会团体的朋友去参加读书班啊，我觉得需要在读书和这个信仰中构建一个桥梁，彼此去认识啊，因为读书的人经常会非常理性啊，非常觉得信仰不是每个人都不需要的，或者是说是很个人的方式。但是非常奇妙，就是神通过了我去祝福身边的朋友。神的工作就是他在我们当时的华师大是这样子，他在哪一个系里面拣选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有生命，他就会影响到他身边的人了。刚才我说那个姊妹她是心理系的，因为她的缘故心理系非常多人信主啊。我是文学系的，后来我也影响了我几个朋友信主，还有哲学系的朋友。我那时候我觉得神通过我去祝福身边人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我至今还记得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跟我说他信主的时候的那种喜悦非常的强烈啊，非常的强烈的一种喜悦感。然后我刚才说后来我就去丽江教书啊，之前我也准备考博士，当时考了两年，包括丽江教书那一段考北大没考上啊，但是我在丽江待了两年的时间啊，是我人生也是非常美好的一段经历。那段时间我开始意识到做一个老师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刚才说我硕士的时候去读的华师大，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意向，就说因为我们的学生将来都要成为教师啊，教师是最能影响人的精神生活的这个职业，所以我们这个团契将来就成为祝福中国的一个基地啊。但不是说我们公安过华师大团契，而是因为我们将来都会成为教师啊，站讲台，那么你们就可能去影响人啊。所以我后来教书的时候，经常就想到这个意向，是如果我们的讲台更多基督徒的老师，他对于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然后我在丽江教书的这段时间呢，我也看到这个很多孩子因为家庭的因素心灵破碎啊，很多孩子看似表面很好，其实他有很多难言之隐啊，都说不出来的，所以他们有的时候都愿意跟我倾诉啊。当时我也在想怎么去帮助人家，各种问题都有，家庭暴力的也有，父母亲不和，老爸有小三的也有，就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那其实你就希望去帮助他们，但其实很多时候你发现你个人的能力 无法去帮助每一个人啊，非常困难。那么其实最好的方式还是把神告诉他们啊，心腹之后在他们自己，但是你必须或者是说你需要跟他们讲这个福音。一个老师如果没有信仰或信念，他不知道在这个时代怎样去影响学生。我有一个老师，他有他的信仰和信念的时候，他才能给学生一点方向。所以我在那段时间的时候，也是带领学生在自己的家里面开设这个查经小组。这段经历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美好啊，因为我发现之前我在省里面就是说考试的这个经历啊，考试曾经考不上的经历，还有朋友因为得抑郁症而自杀的这种经历，可能在我之前很多觉得不好的经历，这个时候突然全都成为一种祝福。当面对很多学生的时候，我跟他们分享这些，其实我告诉他们，就你们经历的东西我也经历过，而且我更能知道你们的痛苦，我才觉得神的祝福是美好的。他让一个人去经历痛苦，不是为了痛苦而痛苦他，而是让他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别人的痛苦，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丽江的时候也就是能够跟很多学生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啊，并且能够带领一些人来归向主，这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美好的事。但在丽江的时候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啊，当然这也是一种必然，就是我刚才说我带领有的朋友信主之后就不信了，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有段时间是很大的挑战啊，因为我们都觉得信了主以后应该就是走向了一个阳光大道，应该是很美的一个过程，但为什么就会不信了呢？就是因为可能他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都会跟教会有很大的冲突，他们不愿意参加教会的聚会，或者觉得牧师的讲道水平很差，就是这样子一些问题会出来，后来就不信了。那么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挣扎，因为都是非常好的朋友，最后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啊，经常为了信仰的问题就在争吵啊，我有段时间就心里很不平安，因为我觉得不应该有那么多争吵，因为信仰本身是给人带来这个喜乐平安的，不是带来什么争吵纷争，甚至就朋友之间都觉得很难再做下去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件事情对我其实也是伤害非常大。后来我还是想还是谦卑在主里面，就求神去光照他们。朋友们经常还会问我那些问题，就像他们刚信主的时候问的问题一样啊，什么是原罪，三位一体啊，怎么看待这个上帝的全能，他的爱，然后他又让有些人不信的人下地狱。我朋友对我最大的一个反击啊，就是他们经常跟我开玩笑说，他说你很爱唱歌是不是，有一天你到天国里面后你就在上帝那边唱全能的赞歌，但是你忍心让你的朋友在地狱里面吗？你去那边还在那边唱歌。我每次听到这种劫难就觉得很难过因为其实并不是说我要让他们下地狱的，不是说我就不去救你们的，其实我自然愿意你们一起在一起，但是可能个人的这个想法的不同是我们不可能至少在这个阶段不可能一起在走天路，所以就是我心里的难过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也是并不放弃这个盼望，盼望神能够再次的去拣选他们啊，因为是有在信仰里面有太多的争论了，争了几千年，我是简单的一个原罪概念就可以写好几本书啊，这个东西不是我一个人我能解释清楚，我能够讲得明白的。我朋友他们经常都嘲笑我，就觉得我不思考，经常都觉得我懒惰不思考，或者说你就单纯信啊，你跟那个教条没什么区别啊。但是我觉得思考，我其实在思考，问题是我的思考不像他们那么痛苦，他们觉得你这种不痛苦的思考就不是真思考，所以让我觉得很无语啊，就是这个。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别人的时候，人和人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张的，所以也让我觉得，就是人要谦卑在神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说，在这几年里面，我看到很多朋友信了，但我也看到很多人不信了，我看到信的时候是很喜乐的，看到不信的时候是很难过的，但是这个难过也没有办法，就是去除啊，我只能是说。让神去带领他们，我切切地为我这些好朋友们祷告，因为他们其实就道德人品而言都是很好的人，对我也非常的好，但是就是我们说有的时候有的东西不能沟通，暂时我们还就是不能在神里面。那我再讲一段经历呢，就是后面的这个 我刚刚说到丽江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经历啊，那再讲一段经历，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考博士的这段经历啊。考博士乃至出国的经历其实都有极大的雷同性，就是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当时在省里面预备以后，后面你慢慢的就开始老练了，当你面对很多处境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了。考博士在座的可能很多都直接来德国读学位，所以就没有考博经历。在国内考博经历是很痛苦的经历啊。为什么？因为国内的考博士都是排队的啊，都是跟导师打好关系就去排队就好了。很多时候不是说你考一个成绩能不能考上的问题啊。我当时考博士，我说考了2年北大都差了一点没考上。当然我觉得其中可能也有自己的确还不够好，就是水平有限啊，当然也很可能老师就是倾向自己的学生，自己原来的学生，这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啊。然后在第三年考的时候，我就觉得在报名的时候就觉得困难，因为没有学校可以报了啊，太差的学校肯定我不愿意去啊，太好的学校大家都在排队。我是到了要考试前几天才确定要报什么学校了，因为所有老师能够联系上的一些跟原来我导师有关系的老师，他都很明告诉我说，今年其实都已经有人在排队了，还没有考试之前其实都已经内定了啊，这个都是在国内大家都知道的潜规则啊，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要读书都没有地方去读是很痛苦的事情啊。但很奇妙的是，后来我朋友就是在我临考几天建议我去考人大，人大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统一考试，不是单个老师先招生啊，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有一个圣经节就进入我的心中，就是箴言书里面的21章说，这个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就如龙沟的水啊，随意流转。我当时觉得老师他看得上我嘛，后来想这个君王的心尚在主的手中，如龙沟的水，何况导师的心啊，所以我就去考了。然后后来也是很奇妙啊，也是很奇妙，就是我其实考博非常非常那个非常曲折。为什么曲折？就是我自己很拿手的作文专业我没有考好，就是作文没有考好。当时成绩出来我并不是特别满意。但是后来我一个师兄很热心帮我去查分数，他就要跑回来跟我说你考第一名。我当时觉得太好了，考第一名。后来过两天他又跟我说他看错了。这非常尴尬，因为他看错了，就他那个一页子嘛，就是他看的是前面几页啊。我其实我没有第一名，我排第四名哦。我面试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考第四名啊，所以我就觉得，而且当时很搞笑，就是当时人大的分数传出来是很高的，就是那个高的分数线，就是我现在有点忘记了，是220几还是要，反正我当时的分数是差那个分数线是0.5分，我就差0.5分。但是后来是什么呢？后来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改分太严了，我们这个整个专业的分下降10分。所以我就开始以为我考不上人大了，没想到后来还是面试机会。那因为我当时考的导师比较有名，同时上线他的有4-5个人，大家也知道考博一般就招1-2个嘛，所以面试也是非常激烈的一场面试。但后来还是很感谢神啊，就是我最后还是非常顺利的考上了。考博的经历也是，我像我刚刚说的，不是靠你自己的水平有多少。其实很多时候，读书人都自傲自己有多少水平。其实，在中国的体制里面，你的水平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哈。就是你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说我要凭水平去做什么事情的。但是神他会帮我开路，这是我非常确据的一件事情啊。后来。考博之后就很自然就出国了，因为那个我是读外国文学专业，一般都还有这个出国的机会啊。同样也是，我导师后来对我很好，他就帮我去努力申请一些机会，但是最开始申请的都是英国啊，英国那边机会老师都说好了，但英国要学费，我联系了几所大学，后来因为学费的问题没有办法出去。我是也是到要领纸报名前的10几天，我群发邮件跟那个德国好多老师群发邮件，后来就现在德国这个导师非常好，就接纳了我，也是非常，就是到第二天就要截止的时候，那个邀请信才拿到。这还不止如此，当时的出国其实要有一个比例问题，叫1:1，就是读一个学位配一个联合培养啊。当我把非常艰辛的把我的所有的表格什么都做好递上去的时候，我那老师跟我说你别教了，他说今年这个文学系没有硕士生，因为我们当时人大有改革过学制，所以就是我那年没有硕士生。 没有硕士去读这个博士，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我配的那个没有人跟我配，就我一个人自己在那边申请是没有用的。当时我就觉得，哎，神，你就是跟我开玩笑，你看我什么东西搞好了这么艰辛，但是你看你还是不让我去啊。但是我也没有埋怨神，我每次都觉得当我遇到困难和难过的时候，我都去看天空啊，我说神的确据不在天上，但是他让你心里开阔啊，因为你觉得你神你的父在那个上面啊，你所以我每次看的时候内心就有一个平静啊，我就说那好吧，神就交给你，你让我今年初就出，明年初也可以啊。那也很奇妙啊，两天之后，这个因为配不起我们那个配置的这个，在我这个年级就取消了。然后我说我们这个整个文学系那时候就我一个人申请，所以我基本在没有竞争的条件下就很顺利的就可以出来。所以每次我都是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在我的生命中是经常去出现的。它也是让我真的是去经历啊这个神的恩典，这种确实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可能不能再跟大家分享太细节的东西，那我稍微做一定的总结啊，就是比如说我个人的经历，我希望对别人有什么帮助或者启示。第一，我是希望弟兄姊妹还是要把自己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让孩子从小就在神的这个引导下走正直路啊。我小的时候读了很多圣经节啊，如今时刻就会在我心里面泛起来，少年呢要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乃是要遵循你的话。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是从那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这些圣经节随时都会在我生命中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也盼望弟兄姊妹就是能够把孩子放在神的里面，用神的方式去管教他，我想这也是最好的管教。然后第二点，信仰里面，我们信仰里面经常在说他的平安，其实信仰里面有很多的苦涩，信仰里面有很多的挣扎，他的确是需要你不断去思考和反思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朋友跟这个教会的关系啊，现在在中国的确存在了很尖锐的矛盾啊，就是教会和这个知识分子的一个关系问题。那么我的思考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首先要学会的是谦卑，他不要自以为是。经常来到教会的时候，都会带一个挑剔的目光去看待传道或牧师啊，经常会觉得他讲得好或不好，或者觉得自己来讲可能讲得更好啊。其实我们敬拜不是来学知识，乃是存着一颗谦卑的心啊，来与神相会的，这是最为重要的。像我其实从小到大，我算了一下哈，因为算了一下也有点惊讶，就是我从小到大到底听了多少道啊？我算了一下，因为我这样算起来，我信主踏过将近20年。那么在20年里面呢，我们知道每年大概有50周，对吧？那我从小差不多一个礼拜参加一次或两次的聚会哈，那么算起来我就参加了2-3千啊，就听了这两道理，是听了2-3千篇的道理，也不去加那些听 VCD 啊那些的加起来。所以对我来说，现在其实什么道理我没有听过呢啊？牧师在这里讲，他讲上半句，我大概也猜到他下半句要说什么。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可能可以夸口，我在这里讲也会比他讲得更好一些，因为有的时候的确我们看到教会的牧师存在有这个问题，老是在炒软饭，然后这个简单的道理说了一大堆，一些切中心理的东西没有深入啊，这些都还是存在的。但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听的是神来的领受啊，不只是一个人的话语，时刻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去领受，这位最为重要。所以我刚刚说到我师兄那时候跟我们那时候本地的教会有很大的冲突矛盾，但我到了以后，我跟他们的教会其实处得还是比较好的甚至就是他们现在还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跟我联系我觉得为什么会那么有大的差别，就是可能在他们这里以教会的关系是随时可以断掉的，我今天信我明天可以不信我就走了，但对我来说不能断。就像你跟一个人交朋友一样，其实你有一天跟他说我是你朋友的时候，你不是随时就要把他抛弃的，你是要跟他在一起的。教会其实更是如此啊，我不能把他抛弃，我时刻都还会想到教会不好，但是我要去改变他。我不会说教会不好，所以我现在就不需要他。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这个教会建设这个教会的这个责任感了，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最后一点，我也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受，就是一个真正经历过神的人，他会怎么样？当他面临一些困境的时候，当他面临死亡啊，当你面临悲伤，在一种环境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其实也是考验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中到底有没有上帝的这个光照，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经常说一个人要有境界，那是什么境界？可能不是在平常中我们来说境界，我们各个来引诗文啊，各个能把境界说得很深很美好，不是，其实经常都是说在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这个处变能力啊，你怎么去面对它，所谓的泰山压顶，能够不改这个风云之色的那种坦荡哈，那种自然啊，就是你不会外在的东西的改变啊，因为你内心非常强大，你有一种光明在光照你，你不会因为个人的得失啊而患得患失，或者是说很多操劳啊，你能这样子才是真的是一个有境界的人。所以这几年我就老是在观察啊，就是说一个人不是在我们经常在读书，但我们说读的书不是说让你越来越有知识，你越来越能辩论啊，或者是说你能够把一个什么东西说得很清楚啊，就是这样的方式，不是，我觉得它更多要融到你的生命中。所以我回到我的问题是，一个真正经历过神的人啊，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他应该怎样去面对每一次的改变啊，每一次突变，每一次的困难，他自己的困难，他别人的困难啊，你怎么去面对他？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信心其实很小，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大过芥菜籽就能移山，但是其实我们信心还大不过那个芥菜籽一个，因为我们经常都要实在的确据，我们信心特别小，甚至你觉得好像我上次经历的那些事情都能给我一个很好的这个叫什么装备之类的，其实没有，每次信心其实我们都要重新拾起，信心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操练它啊，所以每次在面对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回到神那里，依靠他而不是靠自己，去仰望他，去倾听他，去相信他，去相信他的一些美意在这背后，去相信他对你生命带领是最好的，去相信他会给你勇气和力量去克服你内心的恐惧。我现在经常会觉得我们内心其实有非常多的恐惧，一些莫名的恐惧，对黑暗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这些东西都会来折磨我们，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以后，它越来越在折磨我们。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战胜它？我们怎样显示自己的勇气啊？勇气不是血气之勇啊，像这个子路，像这个彼得一样的血气之勇，勇气其实更多是一种内心的坚定啊，你有自己所定的东西，你才有这种真正的勇气。最后说，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最开心的事情啊，我最开心的事情，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盼望有一天我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说我离开你们很久之后，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我信主了。我盼望有一天我离开了海德堡还能接到大家这样子的这个消息啊，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非常美好的消息。前两天就在准备见证的时候就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我在伦大的一个朋友信主了，非常奇妙。我也觉得他不可能信主，但是神能改变人，神在做工，他信主了这件事情啊，也让我觉得更加确据神在我们生命他是无时不在的。我最记得我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那个老姊妹跟我说的一句话，就说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他是一个从时间的这个维度来讲他都在的，而是说他在你身边。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没有离开你，他永远和你在一起，他和你面对每一个处境。我觉得这是我生命非常美好的这个盼望。如果我没有这个盼望的话，我们所活其实就像这个花一朵一样，今日开明日败，谁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结束自己。最后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来以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结束我今天的分享啊，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这是我们非常熟悉但是也是非常美好的这个圣经。 大家翻到了没有？哥林全书十三章啊，保罗在前面说，我现今要将这个最妙的道指示你。我们说什么是最妙的道？那么我们一起来倾听啊，十三章，我们把它一起全章读下来。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变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响的。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滞，知识也必归于无有。我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感谢主，他告诉我们有信、有望、有爱，我们有信心啊，我们有对他的依靠，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希望，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有爱，面对一切事情都有爱，爱是能够超越一切的，看似可以被切断的东西，爱能够重新的连接起来。我也盼望这个今天的见证能给大家留下一个美好的信息，你能够去关心和爱你身边周围的人，把福音呢传给他，无论他相不相信，但是我们先去做这样的工作。好，感谢神。